我们来到这个专题的第二讲。第二讲讲到门徒的性格。其实这个性格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意思是讲这个人的整个的 personality， 有个时候我们说是人格，就是整个人。我们看见神他拯救我们，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是愿意我们全人身心灵都蒙主的拯救。那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读一节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要看23、24两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两节。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的，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教会的开始并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也只停留很短很短的时间，他就离开了。那我们看23节、24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个是保罗在这一封信里面在末了的一个主导，但是从这个主导的当中让我们看见神他拯救我们他自己的心意，他是关乎关心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灵，我们的魂与我们的身体他都关心。那保罗的主导呢，就是说愿意这些收信的人他们的灵与魂与神与身子都蒙到神的保守，而且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成长到一个地步是完全无可指责，到一个完全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或者说完全无可指责，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像主耶稣基督了那后面这句话很重要，24节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个不是我们单方面的在那里追求做一个完全的人，追求像主耶稣，而是呼召我们的神他是信实，他所行的事他所定义要做的事情他自己要亲自完成，所以他是信实的，他亲自要完成这件事情。这给我们有无比的鼓励，也是盼望。当我们说我们自己要去追求像主耶稣跟随主，我们都觉得我们力不从心，好像有很多的软弱，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是神自己要成就这些事。那提到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我们晓得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是神借着圣灵使我们这个灵苏醒过来活过来了。神造人的时候他造人的身体，但是也赐一个灵给人，他在向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生命之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可是自从亚当犯罪，自从罪进入了世界，每一个人生下来已经是一个罪人，因为罪进入了世界，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有一个罪性。那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就好像是死了的人一样，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虽然我们蹦蹦跳跳很活，但是从灵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一个死的，就是说我们跟这个永活的真神灵没有任何的连接，没有任何的交通，就是灵里是死了但是呢现在就救了我们，他要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够蒙的保守。我们得救的那一刹那灵就苏醒了，活过来了，但是神自己的工作，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语感动我们，当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信靠主耶稣的救赎，接受他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 OK， 这是灵得救了。那但是这个身体呢，这个身体我们信主不信主还是这个所谓臭皮囊啊，这个身体还会衰老，还会生病，有一天还会经历死亡，还会现朽坏这个身体。所以这个身子神的拯救呢，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身体才完全得赎。罗马书跟彼得的书信都提到这一点，这个身体得赎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如果已经死去了，死去的圣徒，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把他们呼叫起来，他们要得一个新的复活灵性的身体。那还没有死的人呢，当主再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身体要改变，得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的得赎是在以后，但是目前啊，灵的得救已经有了。目前这个魂又是什么呢？中文常常灵魂灵魂，其实不是很容易辨别的。我们不晓得就是这个魂跟灵怎么去辨，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呢，就是人除了灵的这样的这一部分使我们可以跟神沟通啊，使我们有良知的这样的功效，那人除此之外，人有思想，人有意志，人有情感，许多时候我们把这三个重要的功能，我们把它归纳成为是我们魂的功能。那但是事实上灵跟魂实在是不容易分开，但是无可否认，我们每一个人活着的人的确我们有思想的，的确我们也有意志的，的确我们也有情感，是不是？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都是自我为中心，我所想的也许按照我从小家庭给我的背景教育啊，我整个活在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背景影响我的思想。至于我的意志嘛，有的时候我们看有一些人的意志比较强，有些人的意志比较软弱啊，没有一个 perfect 的完全的。所以我们的情感，有一些人比较感性化，有一些人比较理性化。但是我们的情感常常流露呢，也是有许多我们自己也不太喜欢的，好像我们也无法改变。有一些人生性特别是女孩子很容易哭的啊，好像很敏感的，别人不能够冲一冲啊，从小就是这样。那有一些的可能是因为他成长的因素，他可能是在的情感上面他是比较悲观的。那有一些人呢，又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的，很暴躁的，都各种这种情感的作用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已经有某一定的成了形，随着我们这个人。那如果我用一个很简单的图来代表这个事情呢，是一个，你们看得清不清楚？我总是觉得这里模模糊糊啊，这可以吗？可以啊。如果这个圆的圈圈代表我们里面的人啊，我们里面的人不是我们的身体，只是在我们身体里头的，是看不见的。那里有我们的灵啊，有这个思想的功能，有意志的功能，有情感的功能。那底下我还写的一个肉体，这个肉体是什么？这个肉体不是说我们的身体，这个肉体是自从人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犯罪的倾向，这个罪犯罪的本性啊。新约圣经有个时候把它翻译成为肉体 the flesh， 就是这个悖逆神犯罪的倾向啊，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恶根性啊。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灵是好像死的一样啊。从神的眼光看，我们是死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把下一张把它盖着上去，你就看看我要表达什么东西。那 那我这个里面的人呢，在做主的就是自我啊，我把这个我的盖在上面啊，就是我自己在那里，凡事我都是我做主。而且在我这以外有一位神明，伟大的真神，可是我的灵跟他没有相通啊，是隔开的，因为罪的缘故使我跟神没有一个相通。而不但这样，我跟撒旦倒是相通的，因为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受到他的攻击，受到他的引诱，受到他的影响啊，所以撒旦可以左右我们。甚至于以弗所书第二章，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节圣经啊，说了一个很可怕的一种情况，是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都需要面临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在这里写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他就是指神了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啊。死是一种真是就是完全绝望了，没有办法挽回的，但是很稀奇，神叫我们活过来啊。这个你们，保罗是向着基督徒写的，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写的，所以讲到这些信徒以前啊，基督的门徒以前，他们是死。 You were dead， 在英文原来是这样， You were dead。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在那种光景之下，人不知不觉当中其实已经受了魔鬼的辖制。我们行事为人的根据是这个世界的风俗习惯，而不自觉当中呢，我们顺服了这位空中掌权的，就是这里所说的撒旦。所以人是处在一种非常可怜的一种情况之下，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样来救拔。那神他拯救我们呢，他是愿意我们全人都得到一个完全的拯救。刚刚我们说了，当我们得救的时候，首先是我们的灵醒过来了啊，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呢，以后这里不是肉体，不是身体哦，我在说我们的身体是在外面，这个是我们里面的人啊。我们的身体呢有一天也要改变，也要得赎。那至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是当我们在世的人生的过程里面，神要不断的来塑造我们。过去我们思想观点不正确的地方，神要使用借着圣灵，借着他自己的话来纠正我们啊。我的意志软弱的，或者是刚硬的，那神也要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把我们塑造像主耶稣。主耶稣他有没有意志？当然他有意志，但是他的意志是服在父神之下，所以他对父神是完全的顺服。我们的情感，人终有情感，但是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喜好的一些是本来就不该喜好的事，不是神喜悦的事，而且我们有各种的 feeling， 所以感受感觉在神的真理的光当中呢，也许是不正确的。比如说我们会莫名其妙的，我们会嫉妒，或者说我们会骄傲，我们会起愤怒，这些情感的作用，那神也要借着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透过他的话语来使我们得到医治，得到拯救。那神怎么做成这件事情呢？看到底下这个图哈，自从我们接受这个十字架，代表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中，基督进到我们的心中，当基督进来的时候，我们的灵跟神相通了， 啊。那我们这个罪性呢，也可以不必受撒旦的左右，这个门可以关掉，如果我们愿意的，这个门可以关掉，可以不必像以往一样的受撒旦的这个辖制。像刚刚前面的这个啊，这个门是开的是吧？啊，当我自己做主的时候，通到撒旦的门是开，我不明白原来是这样。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撒旦能够影响心中没有神的人，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当主进到我的心中来，这一个门可以关上，但是问题是看看我们愿不愿意。那事实上呢，圣经里面有提到，在哥林多前书有提到属肉体的基督徒啊，哥林多的教会保罗不是责备他们，说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当中有纷争，有嫉妒，他们行事像世人一样，好像他们还没有得救一样。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是什么人呢？他们一方面有主在他们的心中，他跟神的灵是相通了啊，他可以向神祷告，可以向神支取神各样丰富的恩典，甚至足自己的生命。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个门没有关上，没有堵住，他还是允许撒旦啊，这个决定呢是在于我们。那你说我们怎么才是真正能够堵住这个通向撒旦的门？我们要怎么样对付？如果我是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我信主了以后我还是很容易发脾气啊，我怎么样可以让主来改变我这一点，我这个脾气啊？或者是我生性很自卑，我觉得我什么都不对啊，因此我会埋怨神不公平，为什么造我这样子？那我怎么去对付这种的感觉，使我真的有一个释放的心怀，我来敬拜神，来追求他？我想我们都承认，许多时候这个心中的这种感觉情感方面，对我们事实上是有很多很多的苦恼，造成很多的苦恼。那神他在我们信主以后，其实神一直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都受到他的塑造。在思想上面，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成为我们思想主要的一个基础啊，来定出我们价值的观念、人生的方向。然后在意志上面，神愿意塑造，使我们能够体恤神的心，愿意以他的心为心，愿意顺服在神的之下。在情感方面，神愿意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的果子是喜乐啊，是仁爱、喜乐、和平。但是人呢，原来可能很容易恨恶啊，没有喜乐啊，愁眉苦脸啊，没有平安，或者是有很多的争吵跟别人。所以要怎么样做成这个工作，那是这一刻我们特别要在这里思想的。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个事实上是在塑造主门徒、塑造主生命的门徒训练这个课程里面提到的一个我觉得是很实际的一些的步骤，来帮助我们去对付我们情感上面的这一些的搅扰我们的东西。我们一方面理解，就是在神的真光之下，这些是不对的、不好的，而且会拦阻我这个人成长，使我常常失去心中的平安。那这个步骤可以用六个字母 ACTION 来代表，这会帮助我们记忆。那这个 A 是什么呢？如果我是一个很容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就是很容易生气啊，很容易发愤怒的人，莫名其妙的 那首先要帮助，让神来帮助我，来改变我这样呢？首先我第一，我要承认这个是一个事实， acknowledge， 我承认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是我的一个困难。事实上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事，要承认我们有一些软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人都是比较愿意保护自己，都是 defensive。 但是在自从我们信主以后，我觉得圣灵会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他会使用各样的环境来帮助我们啊。当我开始对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软弱我感到敏感的时候，事实上是神来帮助我去承认这个事实，那我必须在神面前去承认这个是真的。主啊，我有这样的一个软弱，我是常常无缘无故会发怒气发脾气啊，叫着别人也很不开心，我自己也过不去，我有的时候都不明白是什么一回事。可是往往我们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第二个步骤呢， C stands for consider， 我们去思想，去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会有这一些的反应，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好会触发我有这一些的反应，我会生气，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我这样子呢？我自己需要去仔细的在神的光中我去检查，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知道有这样的软弱，但是求你帮助我，让我看你了解是什么事情造成我会这样子。当然我们明白最终造成我们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罪在我们里头了，这一点我们都清楚啊。当我这样 consider， 当我这样思想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就推卸责任，我知道我里头有罪，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我才需要救主，是吧？我不是推卸这个责任，所以我不是说要找出哦，是怪在别人，是因为别人不好，所以我生气。我去思考，不是这个意思。我去思考，我是发现在什么情况之下，到底是什么事情会触发我有这些生气的原因？啊，这是第二点。第三是 T stands for Thanksgiving， 感谢。我们还不。找到答案的时候，你先感谢神，他能够帮助我们胜过。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节，那里告诉我们，神他是信实的，他要在我们身上造成一个完成一个工作，就是要保守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够全然成圣，啊，就是能够完全的。真的像主这样子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生命，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困难，主耶稣有能力可以帮助我去胜过，我先要感谢他，我有这样的信心说我不能够胜过的，主能够胜过，这个就是救恩了啊！如果是要靠着我自己的，那不是，那是自己的去修身了，而不是救恩了。但是神给我们的是他的拯救，他的救赎，所以我感谢他。那下一个步骤是爱。爱是什么呢？ 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这个是一种认同，认同什么？认同说我这种发怒啊，我这种的感觉啊，实在是跟神的话语完全相违背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出的果子是跟这个完全相反的，神所喜悦的一种的品格是什么？是仁爱、喜乐、和平，当中没有怒气，也没有无故的乱发脾气，没有。所以我认出说我这一点是跟神的话语完全相违背，是不对的。神愿意的是另外一种的方式，神愿意我的是心中有喜乐、仁爱、平安这样的时候。那 O stands for obedience， 我不但承认圣灵在我心中要做成这样的一个果效，我愿意去顺从。不久以前我接到因为我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位姐妹的来信， 他信中告诉我，他很早上跟我写信，但是他觉得不想把他的苦恼好像压给别人，他心里有许多的事叫他很不开心，他觉得圣经所说的常常喜乐实在是太难的事。那也许不少人也跟他有同样的感觉，尤其当我们遇到一连串很不理想的事，很不如意的事，我们都会觉得圣经要我们常常喜乐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来看一看腓立比书好不好。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都晓得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处在一个不理当不应该可以喜乐的情况当中。他是在什么情况当中写这一封信？他是在监牢里面，是不是？他是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写了这一封信啊。谁可以说在监牢写信还说喜乐的啊？可是这一封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喜乐。不过我们常常就忽略圣经要我们喜乐是怎么样喜乐法。我们看一看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个姐妹告诉我圣经要我们常常喜乐，我觉得太难了。那她的问题在哪里？她靠自己，她靠自己，她忽略了圣经不是说我们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还要常常喜乐，甚至是要我们靠主常常喜乐。那这个是一个命令啊，是一个命令。但是圣经也明明没有要求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事，但是他要求我们去倚靠主。所以这个 O stand for obedience， 神愿意我们喜乐，我靠着他，我去顺从他。我怎么去表达我的顺从呢？我先来到他的面前，我承认主啊，我无法喜乐，我现在生气得不得了，我就发现是这一些的情况造成我这样的生气，但是我感谢你，我相信你能够帮助我胜过。而且你的话明明说你所喜悦的不是老是闷气啊，当然生气也是可以了，圣经告诉我们生气只是怎么样，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你生气一个晚上还可以，你生气一个礼拜神就不高兴了，我们也不高兴啊，对，很苦了啊。那我们愿意 obey 是说，主啊，我知道你的心意，要我靠着你喜乐，我愿意，我愿意啊，我愿意去顺从你的话。不但愿意顺从你的话，我要去培养他。 N stands for nurture， 我要去培养他。我怎么去培养？为什么保罗在监牢里面还可以喜乐？不是没有原因，好像像一个根本不讲理的人就嘻嘻哈哈这样，不是这种喜乐。如果我们看这一封信，我们发现他的喜乐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不是？他有许多的原因叫他喜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教会对他非常的关心，虽然他周遭的环境都不好，教会差人还带着礼物给他，对他有关爱啊。他的喜乐，他想起这个教会从头一天起就是很关注神的工作。他的喜乐因为有想到虽然在他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福音还是传开，他喜乐。 Nurture， 我们要去怎么样培养？圣经提到我们这个喜乐的根源是在于什么？今天早晨我不知道有多少位弟兄姐妹你有去参加晨更，我们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的那一段，说我们是已经被藏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跟基督一同死了。如果我们要培养神所喜悦的这些的品格，这些的性情，这些的感受的话，我们需要理解当中的原因，提醒我们说，今天我虽然活在世上，我需要面对世上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我知道我最后的目标是在天上，这些都会过去的。 我怎么去培养这样的喜乐呢？我去认识说真正能够存留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无论今天搅扰我们的，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情感里面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搅扰着我们，我相信按照我们个人不同的性格，都有一些事情来搅扰着我们，拦阻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好像很稳重的这样往前，有时候我们就被卡住了在那里，就是因为一点好像转不过来。但是这里提醒我们是可以的，主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主愿意我们全人都得救，灵与魂与身体都得救。我想我稍微在这里稍微停一停，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里我们虽然在看我们这个里面的人，但是事实上我们犯罪往往也在外面表达出来，我们常常是透过我们身上的肢体来犯罪的。所以这个身体一方面圣经是告诉我们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完全的得到拯救，得到救赎。那目前我怎么样我身上的肢体就是能够听从神的话而不去犯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明明说到神要保守的是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叫他无可指责，全然成圣。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我这个全身的肢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六章刚刚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肉体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呢是有可能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可以有可能就是虽然我们信了主我们还容许就是撒旦引诱我们去犯罪，不是没有可能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堵住这一扇门，让撒旦也没有办法再引诱我们？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今天早晨我们提到门徒是什么样的人呢？其中有一点我们提到门徒是他天天他舍己，天天背起主的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思想到说这个舍己跟天天背十字架这两句话的本身都是一个尾声的一个决定也是神对我们的一种要求。他如果主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是继续不断的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然后这个跟随就成为一种好像他的生活的方式不是一闪。那我们思考得到说这种尾声呢，不是我们一年一次我们做一个决定，在夏令会里面我们又重新决志然后就可以维持一年，等到明年来的时候我们又做一次的决志打一个强心针，好像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因为原来主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尾声你这个决志是要继续不断，需要天天的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你每一天你晨更也好，你说灵修也好，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你每一天亲近主什么事情是你每一天都不会忘记的？我自己越过越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天天更新这个向主的奉献，只是天天看出说我们这个自我这个己，它真是随时随刻都可以冒出来啊，都拦阻我们愿意的完全的顺服在主的权柄之下，都使我们有可能不小心我们就会顺从撒旦，就会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啊！我越来越觉得需要就是天天奉献自己。罗马书在这里讲到我们的肢体，我们身上的这个肢体虽然现在还是会朽坏啊，还是会有病痛，还是会有软弱啊，这些是没有办法的，这些是啊，这个身体必须要经过的，但是这个身体身上的肢体不必要去犯罪，不必要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我们的嘴唇不必要去说不造就人的话，我们可以无论我过去的习惯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使这个嘴唇成为义的器具，可以成为神可以使用去造就人的。所以这个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的这件事情，虽然我们的身体会死，但是罪不必在当中来完全的掌权，不是说你我能够要怎么样控制自己，乃是很奇妙的，你我可以很实际的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你在我身上作王，我把我的嘴唇献给你，求你洁净使用，无论我是跟我的同学、我的亲人、我的同事交往啊，我们交谈，求主你使用我的话语是造就人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当我们愿意这样奉献自己的时候，你会经历得到圣灵会提醒你，不是经历得到你马上就变成完全了，嘴上不会讲一句废话，口里不会讲一句好像损人的话，不是，你不是马上还，但是呢，什么时候我想讲一句话的时候，不对的圣灵会提醒，这是很奇妙。我自己经历到信主以后，比如说说一句话，说到一半就把它收回来了。为什么收回来了？因为圣灵在里面说这不对了。就是在我们愿意这样奉献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意，我们也就过了，也不知道要讲完了以后好久才说，哎呀，我还是不该讲那句话啊。所以不但我们的嘴唇、我们的眼睛啊，甚至于我们的耳朵，有一些话也是不要听最好啊，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全人，天天更新我们向主的奉献，这是一个方法，不容罪在我们的身上作王，让主来掌管的时候，罪就无法，他那个权柄虽然肉体还在我们里面，刚刚我们看了这个人虽然得救了，他还是肉体还在他的里头啊，这个罪性还是非常真实的在他的里面啊，所以犯罪的倾向还是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会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恶言恶语的对别人，很可怕，但是还是有这样可能，因为这个罪性还随着我们，只是这个罪性不必要冒出来啊，显出来的可以是主耶稣，不再是我，就是这个啊，不再是我，他在里面，但是他没有功用了。为什么没有功用呢？不但是因为主救了他了，是因为十字架，不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使我因着十字架，我要自食在我里面的这个身体，我要看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头一个是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有个时候我们看这一件事情，这些话我们都是听了很多啊， 主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来拯救我们。有个时候这些话变成很空洞，好像是我们常常听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从神的眼光看，他是做了莫大的牺牲，他容许他自己的儿子来受尽了很大的苦，极端的羞辱，来救我们，是吧？耶稣基督亲自去承担这一切。那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呢，第一是我们该受的刑罚，耶稣为我们担当了，但这只是一部分，这个是消极的那一部分。那更重要的一部分呢，是神愿意我们让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人。神用什么眼光看我们？为什么圣洁的神可以接纳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不完全的人，为什么神能够接纳？旧约的时候不是说人不能够见神，见神的人都会死，是吧？为什么？为什么人不能够见神？见神就会死，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那神并没有改变呢，为什么今天神就可以接纳我们呢？还把我当着他心上最爱的一个孩子，不只是我啊，你也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心中看为宝贵的。为什么他能够这样？是他改变的吗？不是，他没有改变，那他怎么能够这样看我们呢？他好像戴了一副眼镜啊，这个眼镜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他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所以耶稣为我们已经承担的他一笔勾销，而且基督的十架要在我们的身上继续做工。保罗在这里说，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为什么要像死里复活的人？因为我们与基督同死了。事实上在最早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这样宣称了，所以我浸在水里面去受洗，表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种理论，神愿意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当我遇到不能胜过的这种软弱的时候，我要看自己是已经与基督同死。我那个很会发脾气的那个老我，神说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神只是今天要求我自己也这么看他，也这样看我自己，就是旧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这里用的字是说，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你我可以有一个选择，我容不容许罪，容不容许这个肉体，这个罪性还在我身上来辖制我，我可以选择。神已经给我这种能力去选择，原来我没有办法，在我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没有这个选择，我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自己无能为力。但是现在我可以不容罪，为什么我可以不容罪？因为神永活的生命在我里面，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里头，所以我有这样的能力，不要容罪来再辖制我，不要容罪来使用我这个身上的肢体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所以你看，这个关键是一个选择。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很容易嫉妒别人的人，我发现了这个事情，我接受这个事实我理解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可以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把这个软弱，这个你不喜悦的我交给你，但是我愿意选择爱，我愿意选择。圣经说如果有别人得荣耀，我们怎么样？我们一同欢喜。别人受苦，我们一同受苦。我愿意选择去体恤别人，别人得到好处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庆祝，别人有难过的时候我与他一同的悲哀。 我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选择这个。神的能力会托住我们，因为事实上主已经给我们有这样的事啊。因为罗马书不是写给不信的人，如果一个不信的人他还可以不犯罪的话，他就不需要救助了。今天一个不信的人为什么需要救助？就是他出版有一本书叫做 Love is a Choice。 是所有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在神的儿女身上所成就的这些事情是我们都可以选择的，因为是神愿意做工在我们身上啊，我们荣耀神这样做工。有的时候我讲这句话我都觉得很惊讶，怎么到我去荣耀神呢？我怎么能够让神呢？啊，是这个奇妙，真是很奇妙。神从来不勉强一个人去接受他啊，神绝不勉强一个人接受他，他愿意我们甘心乐意的。同样神也不会勉强他的儿女要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神就等到我们甘心乐意。这是很奇怪，永活的真神，这样伟大的真神，他居然这样子尊重神，怎么配得神的尊重？但是神选择愿意这样子啊。那因此呢，我们就会更理解说，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许许多多那些原来在我们里面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东西，我们晓得说我还是有盼望的，因为神是那样的爱我到这么的一个地步啊。可是神愿意我们自己去选择，去做出一个决定，然后他用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那整个神的话语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他改造的地方。今天早晨我们提到一个成为好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是倾听神的话，是听到进到心里。神的话也像一面镜子，好，雅各书像一面镜子，他会把我们的真相给照亮出来。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又用这样的诚心来读。圣经明明说神的话有很确实的功效，我们来看一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大概都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啊，从小从两三岁，有一些人可能就开始读书了，一直读到现在已经读了十年二十年的书。但是没有一种的学问可以帮助你我成为一个完全受装备而去行各样善事的人，没有任何一种学问可以帮助我们。可是呢，我们已经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我们去求这些学问了，但是唯有神的话，神所默示的这些话却是有这样的功能。只是很可惜的，我们没有许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像我们求学问的那样的心智去读神的话语。许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很大的疏忽。这里说到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有四种的功能，至少有这四种的功能。教训，教训是讲到把神的真道教导我们啊，把真理的道来教导我们。读责是指责我们不对的地方啊。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如果我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读圣经，好像总撒在好土里面，我读圣经我会扎心，神的话造出我里面的败坏，我不对的地方 神的话语有这样的功能，读者。第三个功能使人归正。我走在一个错误的方向，自己都不知道。我说处理一件事情歪曲了，不晓得。我对一个人的态度很不正确，我还不知道。就是读到神的话语，神让我看见他指去我走一个正确的方向，他使人归正，把我纠正过来。还有教导人学义，教导人学义在英文的翻译是说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是一种操练。神的话语是一种操练，操练我们像神，操练我们像主耶稣。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真是用反复思想，要用心去领受，要期待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出这样的工作，用这样的心境去读的时候，每一次读神的话，我们就在接受一种操练。如果我读的时候不但领受了，我向神有所反应，有所回应，我按照神给我的感动，我向他做出一种回应，我把读他的话语当着我跟他交谈的一个途径。交谈的话一定是不是 monologue， 不是一个单独一个人在讲。如果读圣经是一种交谈，我听了神的话，我会 要回应的，我要按照神给我的感动，我要向他说话。如果我是用这样的存心来读圣经，神的话会操练我，在向主耶稣的这个道路上会不断的给我操练。所以最终的结果呢，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个完全不是说十全十美了，这个完全是说他成长成熟了，能够接住果子来了。让我们早晨所思想到的，然后受了装备去行各样神看为对的事。这个善事不是说施舍啊，我捐一些钱啊，当然那就是很好，但这里的善事是指的神看为正确的事，神的心意要我们去行的事情。如果你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在世上的学问上，我在这里不是说读书不重要，我也不是劝各位不要读书了，好，随随便便就算了，绝不是这样子。但是我是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神救我们，他关注我们的生命胜于我任何的工作成就，今天是我们所听到的信息，神关注我们的生命胜于我一切的工作，那我至少要用相称相等的精神时间体力注意力去读神的话，是不是？如果世上的学问，世上的学识，那些的学习帮助我是在世上有所贡献，有好的工作，能够真正使人也得益处，这些都非常好，我们不能够小看这些的事情。但是我至少也应该用同等的用心去倾听神的话。那倾听神的话也是天天的事情，是经常的事情，绝不是一次的夏令会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跟随主，做主的好门徒，我们绝不能不很有系统的好好的读神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推卸的一种责任。今天恐怕我们到一个，我们活在一个时代呢，都有很多的书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做这个，可以怎么样做这个，可以怎么样做这个。连门徒训练也有一些门徒训练的方式的课程。那今天早晨我们已经思想过了，这些训练是很重要，但是不能够代替你我长期的经常的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的学习。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话把这个说得更清楚，或者是更表达我心中觉得这样事情的重要。但是今天我们也活在一种的情况里面，我们都很希望什么事情得到一个很快的捷径，有一个快速的方法。但是属灵的生命没有快速的方法，没有一个 shortcut。所以这些的专题也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也给我们一点点的门窍，还是需要你我真的每一天好好的去读。那 所以我们用借着神的话呢，就会看出我们里头的不是，好，也会指教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如果我们肯像罗马书这样说的，天天献上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全人，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着一个活祭一样的献给他，我们会惊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改变，啊，一些奇妙的工作，啊，许多时候我们只是停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停留在观察，或者我们怎么解释，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把实用那一部分真是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那跟随主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跟随主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它会关涉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小节，在最小的事情上。所以除非我们把这些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否则的话完全没有意义的，任何的门徒训练都没有意义。好，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
我有个问题，可是我不想问。我想问的问题是说，就是像您这一趟主要是讲就是门徒的 personality 怎么样去你分的合作不同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看到不同属肉体、属灵或是属血气，然后最后我们看到怎么样把自己献上才能够被主得到。那我想问的问题是说，那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自己，实际上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 verify 我现在到底几分像主的门徒，更不要说别人来 verify 我。那我想问这个问题，可是我不晓得怎么去问，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是什么样的，你如何去肯定你自己现在做了多少。那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怎么问，但是我想有一个，就像我早上问一样，可能另外一个方式可以问，就是说我常常借着像看一些属灵前辈的那种传记，像我看吴永章老师都扣建议他的传记，你可以看到一个在属灵上面走得很深的他的性格那种美好。那我想说实际上等一下姐妹你的生活见证，我想你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一个成为主的门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就你主观而言，成为主的门徒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或者不是什么标准的，而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能不能描述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在这里，很多人是在想要成为主的门徒，可是又跌倒挣扎，在每天是就是你不停的被罪绊倒，不停的悔改，好像三号很难去体会那个滋味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
这个问题是说，作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门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我不敢说我在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面的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好像我要可以告诉你这个滋味是什么，好像我都完全没有失败。事实上许多人跟我们讲在属灵的追求上面，那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受，不是说没有高低的，不是没有高低，但是你走的这个方向一直是往上的，哪怕你有高低有曲线，但是它整体的方向是往上的，而且这种高高低低是越来越少。你明白我的说法吗？我刚刚提到说我越来越经历得到，真是需要天天把自己献上。其实这个道理我想你们也知道，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道理，我想你也知道。罗马书十二章是叫我们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就是一个继续不断的。那人最大的困难呢，好像我们不觉得我们真的有那样的需要。所以当我们跟随主到一个地步，我们感觉得到我不能一刻没有主，我不可以一刻没有主，我就发现我真是时时刻刻我知道我要去从他那里支取，从他那里依靠他的大能。也就是说越来越 少依靠自己。原来我们都不知道这就是依靠自己，其实我们不依靠主就是依靠自己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很自然的。但是在我们的观念以为我们已经不依靠自己了，我们都靠主啊，什么事情我们都祷告啊。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还是在一些我们以为属实的事啊，好比你常常都做的一些事情，开始的时候你可能非常依靠主，过了一阵呢你就觉得来得很自然的，你也不是不祷告，你还是祷告。但是如果我自问一下，我真的依靠主吗？不见得，只是因为已经很习惯了我去做。但是当我们跟随主，真是越来越跟随，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一个感觉，觉得我真是不能够每一天没有主。同时呢，我又觉得主的确是非常信实，非常的可靠，无论什么样的事情我投靠他，我都不会失望。我只能告诉你这么点了。是
您有没有经历过就是爱心冷淡，就是有时候你很关心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人，但是然后你也很也替他们祷告，也但是就是时间一长久，就像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久病无孝子啊，然后你又看到他们一直在跌倒，那会不会到了一个程度你就也不想再关心他们，然后你也怀疑神到底是要在他们身上做什么？那到这种时候通常你
都怎么处理？有啊有啊，当你关心的一个人长期了，然后你看不见什么果效，而且甚至于一些反的工人，会不会有，然后我们心里就感到冷淡了？有，我相信这个也是很通常的事。所有的解决还是回到神的面前。你会很惊讶，无论你怀疑也好，无论你冷淡也好，无论你灰心也好，只要你回到神的面前，神就把正确的观念放在你的心中了，你就会再一次看清楚，你会再一次想起，其实神在这个人身上还是蛮有恩典，他并没有撇弃他，然后你又重新得力了。所以所有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主的那里，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冷淡，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怀疑，还是我在那里作祟啊？什么时候我再回到主的那里，真理的亮光就会照亮我真正的情况。你听懂我说的？
我们常听说靠主喜乐啊，靠主得胜啊。为什么我信主以后越信就越沉重呢？
这个问题是说，我们才能说靠主胜过靠主喜乐啊？为什么姐妹说她信主，然后越信觉得越沉重啊？你要追究一下这个沉重是因为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沉重是因为你觉得你需要去关心很多的人，然后你又觉得自己很疲乏无力。而且又看不到什么改变，所以你心里很沉重，是不是这样？或者是有别的原因叫你心里很沉重？
我没有办法解释，刚信主的时候就特别严重，就是有一种很强大的黑暗啊，不能讲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我问过很多人，可是都得不到答案，为什么会有这种很强大的黑暗，就这样把你包围起来，把你压倒？
你说刚刚信主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大的黑暗好像压住你，那你现在还有没有了？请问
比较好，但是还是蛮沉重的，这是什么东西？
如果我有这样的经验的话，或者别的弟兄姐妹跟我说他有这样的经验的话，我会请他就是迫切为这些事情祷告。有个时候可以是从邪恶的势力而来的，我不敢说就是 offhand 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我还是会跟处理所有的问题一样，到主的面前，把这个事情向主倾心吐意。主啊，这个势力这种的压迫我不知道是从哪里而来，但是你一定知道，你是神，你爱我，你已经救了我，我求你把这种势力如果是出于恶者的把它撤除， 让他永远都不要来搅扰我，因为我是属于你的。我会这样子祷告。如果你真是想来想去，你不知道说这个原因从哪里而来。
啊，可以加一点。
是。
我想有的时候大概要看自己能够交托多少。
嗯哼。
我想你能够，你说你把那个辞掉了，你在那个天主教教会的工作，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新的工作，你能够还没有有新的工作之前就已经把原有的辞掉，就表示你对神的交托。你相信他会为你准备，所以要看我们对神什么要求，是不是完全把自己献上，还是有很多事事的烦扰我不愿意。
这位姐妹补充是说很好，谢谢你啊，他是说要看我们对神的交托，所以我刚刚首先一个问题，我就说这种沉重的压力是不是因为你愿意去帮助别人，你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然后觉得力不从心那种的压力啊？如果不是的，因为那个我们也需要交托啊。那但是还是归根到底，还是有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来亲近神，无论我们的根源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根源，我们更要亲近神，因为神都知道，而只有他知道的最清楚。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这一点，其他我都不知道了，但是我只知道一点，就是主他能够解救我，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他能够解救我，都不是在于我够不够信心啊，或者够不够，但是主能够解救，你信吗？是啊，我们的主当然能够解救我们的事。好，
你说到靠主，刚刚信主的时候不说基督教并不知道积极什么工作，并不知道积极功劳才能赢得这个救恩。
嗯，
就是救恩是免费的，是不
是？是是。
但是说所以说彼得是什么都可以靠神。
嗯。
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是靠主。但是我觉得靠主这个
好像很。很空洞啊，嗯，
我做事还是我去做，我有坏的习惯，但是我自己不要去做，我改我的坏习惯，我自己去改。想要说靠主，就靠主本身就是非常难做的事
情。OK， 好，这个问题是说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靠主。啊，我们要靠主使我们的生命有所成长改变，我们要靠主喜乐，但是靠这个字好像不是很容易去理解，好像很空洞。有一些人你信他，你信他，哦，这个人是这样这样，但是你有什么事你不一定是交托他请他办。你知道说这个人是可信的，他也是我的朋友，好像一般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啊，是信得过的啊。但是你不一定去倚靠他，有什么真是你觉得很需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去投靠他，你不一定。意思就是信跟靠是两回事。许多时候我们信神，但是我们不靠神。我不晓得你们团契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啊，就是把一个人的眼睛蒙起来啊，然后你站在那里，你把他拖到那个前面，然后这个悬空的地方你就把他推，你就是你就要靠啊，前面会有人把你接住，你肯不肯？很多人说哎，我不要。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我都看不见了，我完全被眼睛蒙住，我怎么知道你把我推的时候真的有人接着我啊？如果没有，那我不是跌摔死吗？啊，我信不信得过你说的这一句话？所以信跟靠是两回事。
我理解你的道理，就是、道理什么我知道，就是、但到实际来讲，讲到一个人的话，你知道，
对，
讲到神的说一下，反正我。但是我祷告，我要做什么
都
做，但到时候我还是要自己去做。
好，所以这位弟兄的问题接着就问了。好，我明白道理上信跟靠是不一样了，可是当我们真的要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自己要去处理，一点都不错。神没有要训练我们做一个懒惰的人或者不负责任的人，神要求我们 be responsible 啊。那到底靠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越要自己做又要靠神，到底这两个方面是怎么能够符合起来？ 我说的这个靠，如果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个靠还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一句话，一定要从你亲自去经历神开始，你真的去认识神。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对不对，好像倚靠的功课对弟兄一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对不对啊？弟兄可能都比较强，个性比较强，也比较能干，也比较理性化一点，所以道理对他们来讲但是对姐妹来讲，这个倚靠的功课好像比较容易去学。然后我们开始就承认我们是弱者，我们是软弱的，不但我们的体力是软弱，在许多事情我们是比较软弱。其实有没有倚靠，首先是你心中有没有力量。真是倚靠神的人，他的力量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从他自己而来。所以我说，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具体一点好了。我刚刚信主，我开始服侍主，我开始侍奉在教会里面，或者别人请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战战兢兢的，你都很小心的去做这件事，因为是侍奉永活的真神，我的主。所以无论是怎么样，叫你摆椅子也好，叫你摆诗歌也好，你都会很慎重做一件事情，因为你理解说这个是侍奉神，不是给人看。虽然这一件事情对我是轻而易举，我们都有这么的一个理解啊。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慢慢过了一点了啊，我们也开始学习了，做别的事情了啊。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会很谨慎的，可是只要那件事做久了，我们可能就疏忽了，因为我的能力可以应付了，我就没有这种倚靠的心。那什么叫做倚靠呢？倚靠就是说，我的服侍我愿意它带出一个果效来，不是单单我的能力可以成就的。你带一个别人，你开车带一个人去教会，那就是一种服侍，对吗？你有车，你会开，你愿意接他，已经是很好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倚靠神呢，你会向神祷告，主啊，我愿意这样的服侍是你可以使用的，让这一位朋友不但有机会到教会来，他从我的身上，他我们的交谈之间，你的圣灵能够工作。那这个我是倚靠神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我不能够真的帮助一个人真的就进入救恩的门，我只能够把他带到礼拜堂，要带到主的面前，这个是神自己的工作。如果我真有倚靠主的心，我需要为这事情祷告。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信神了，我们也做一些事了，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其实我们没有倚靠神的心，我们就自己去做嘛。我不晓得这个有没有帮助我们有点理解。所以真正的信靠是因为我要期望神做工，能够成就一些是我不能成就的，而神也真的是愿意。我依靠神是因为我愿意神在我身上成就一些，是我自己无法，并不是说我就不做事了，我当然要做，我要更努力的做，我要更尽心竭力的去做。你看保罗，他讲他自己是尽心竭力的，他不是自己不做事，更尽心竭力，但是他要靠着神去成就一些神自己要成就的事。那神自己愿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这个人是常有喜乐的，不是随着我周遭的环境，然后有个时候长脸，有个时候发脾气，有个时候什么，常常这样情绪不定的。我们本来可能是这样的人，但是神愿意我们不是这样，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当然他也发怒，他也发异怒，他把那个圣殿的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在适当的场合他也发怒，但是他是一个可亲的人，神愿意我们是一个可亲的人，是一个稳定的人，是一个心中常有平安的人，什么事情不会给我有什么样的搅扰，因为是主在我心中，不是我自己。如果老是我在那里的话，这个事情又不如意，那个事情又不对，都是攻击我似的。现在不是了，是基督在我里面了， 所以我怎么能够成就这一些事？我需要靠着主。怎么表达我靠主呢？我说主啊，我把自己交托给你，你掌管我的思想，我的心思意念，随时随刻让你来做主。我愿意靠着你，我常有喜乐。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多想到主，我们心中自然就有喜乐。往往我们的意念里面想到的都是自己的不如，人对我们的亏欠，或者这个事情乱七八糟。但是如果我们多想到主，像今天早晨灵修的陈更的思念上面的事，主跟他的全能，我们就会有喜乐。这个我们需要依靠他。江燕，你刚刚有一个问题。
啊，我是因为刚才那位姊妹讲到，就是刚开始信主的那种压力啊。就我是有点想分享，因为我从这个过程过来的。我是觉得，就是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哈、用医学名词讲，就是一个 orientation 嘛。因为一般性子比较急的人哈、比较希望一下子从一种状态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啊。但是呢，因为我们人嘛，就说很多细小的东西一下你是转不过去，要 take a long time 嘛。这个时候就会一种急躁和压力，会造成一些就是感觉到是很不对劲，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啊。我是有这种经历哈。我大概过了两年多哈、才好起来的哈。所以我觉得就像当初我的那个心理顾问讲的哈 ，be patient 啊，耐心等待啊。有的时候他你越着急，怎么会这样？就是越难受啊。越着急就越急，越急就越觉得沉重压力。
好，
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就是说正常的一种反应，就是就是说不能适应感。
江燕给我们分享，他说信主以后，有个时候在初期的时候，我心中感受一种好像很强烈的一种压迫感。他说他自己也经历过了。他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确是我们是需要一种适应了。我们原来这个人，尤其是我们这种成年以后才信主的，我们所有的思想观点、做人做事的方式啊、习惯、生活习惯，都已经有自己一套。现在我们愿意说什么事情都愿意跟随主，让主来带领我们，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种的改变。所以有个时候心理上面这种适应也可能造成我们的压力。是的，谢谢。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们的时间好像已经到了，是吗？好，我们就今天我们就到这一里，这一次谈到这里，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这一段时间。主啊，你的奇妙，你对我们的期望，实在不是人的话语、人的口可以说得清楚。主，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把宝贵的圣经留下给我们，你也赐给我们自己的宝惠师，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你不偏待任何的人，尤其在这个时代，我们人人手里都可以有一本到多本的圣经。主啊，我们也受过很高的教育，我们没有理由主不好好读主的话，让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所以主，我们过去有亏欠你的地方，有疏忽懒惰的地方，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愿意主你带领我们在往后的日子，在繁忙的各样的追求生活的当中，主，我们真看见你值得我们来追求。主啊，你值得我们来跟随。主啊，让我们真是更有渴慕的心，愿意来倾听主的话，而且有一个活泼的灵要向主你做出回应，因为知道主你爱我们，就是像在最亲爱的人一样，你愿意常常跟我们有交往有交通。主，我们不明白这样的大爱，不但为我们舍命，还不断地在等候要跟我们相交，实在是奇妙的事。主，我们只能够满心的感谢你，愿你继续吸引我们快跑地跟随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堂的时间，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